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周伟业。
八点档是台湾的电视业界术语，原本是指在晚上八点黄金时段所播放的连续剧，发展到现在就是专指一些狗血苦情的剧情。这样讲的话，日本作家三浦玲子在1966年出版的小说《冰点》应该可以说是八点档的鼻祖。
冰点的故事背景设定在冰天雪地的北海道玉川，受人尊敬的医院院长赖启造和他美艳的太太夏之过着人人清善的安稳生活。但夏之和赖院长的下属林正夫医生某一日在家里发生暧昧情愫，将年仅三岁的女丽子赶出去独自玩耍，点知丽子遭逢不测，被一个情绪失控的鳏夫错手杀死。赖院长对夏之心怀怨恨，于是假意答应妻子收养一个女婴来代替丽子的要求，背地里却领养了凶手的遗孤杨子，目的是要妻子在倾注爱意养育孩子长大成人之后先告知他这个残酷的事实。
夏之一如赖启造所料，多年来对杨子都百般呵护，而赖启造看着乖巧纯真到近乎天使这样的杨子，他心里面的愧疚亦都日渐升温。
后来夏之却意外地发现了杨子身世的真相，他不动声色誓要报复流着凶手血液的杨子和狠心的丈夫，而他们年岁渐长的大仔阿切亦都对杨子生出了超越兄妹情谊的浓烈爱意。
冰点的剧情包含了偷情、谋杀、报复、乱伦和自杀等等的情节，在今天的眼光看来无疑是集合了八点档的所有元素，但是三浦玲子就用平静内敛的语调，柔和细腻的笔触，细细地铺展每个角色内心的善恶挣扎，令到冰点虽然通俗但是并不庸俗。单单是日文版已经销售出超过500万册，被誉为沸点。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冰点》，作者三浦玲子，由基督教文艺出版社出版。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周伟业。
基督教主张人类生来就有原罪，这种罪来自于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他们违背了和上帝的约定，偷食了善恶树的果子。日本基督徒作家三浦玲子的小说《冰点》就是想探讨这个课题。在小说里面，杨子的生父是个畏罪自尽的杀人犯，他被受害者的父亲赖启造所收养。赖启造心里面的魔鬼想要秘密报复出轨的老婆夏之，但是他脑里面的天使就要他证明自己做得到圣经所讲的爱如之敌人。
当赖启造见到杨子生得亭亭玉立，心里面恼恨自己的亲生女永远没机会成长，而当夏之得知真相之后，他千方百计折磨杨子，哪怕杨子从没半点怨言，依旧对养母敬爱如昔，但夏之仍然没办法原谅这个身上面流着杀人犯血液的细路。赖氏夫妇对杨子的恨就好像宗教入面对原罪的理解，认为这种罪性是与生俱来而且代代相传的。作者三浦玲子大半生都为疾病所苦，甚至有七年时间不能够落床，但他在生命中不能缺少的是什么一书入面就说，健康亦都不算是人生不能缺少的东西，因为很多人在失去健康之后反而得到更多。
这么坚忍虔诚的女子令我相信她是真心可以做到爱如之敌人，但是我就没办法认同每一条生命都是带着原罪降生到这个世界上。如果真的要讲哪个先是罪人，恐怕只是那些被妒忌和愤怒冲昏了头脑，强行帮杨子戴上道德手铐的人。俗人如我并没有追求爱如之敌人的高尚情操，冰点给我的最大启示反而是不要高估自己的善良，而且严重的道德洁癖到头来反而可能会致命。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冰点》，作者三浦玲子，由基督教文艺出版社出版。
一分钟阅读， 主持陈凡，制作周伟业。
我在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死掉，这个是小说《布鲁克林的立善先生》的第一句说话。小说的开头无疑是晦暗无光的。主角立善是一个患过肺癌的退休保险从业员，他目前刚刚离了婚，又和个女儿冷战紧。他拎着大半身人营营役役换来的积蓄，来到布鲁克林一间小公寓那里独居，打算平静地等候时间流逝。
立善打发时间的方式是撰写一本命名为《人类余行录》的书，随笔记录生平遭遇过的小人物事迹，当中又以厄运的分类最多。但是直至他在布鲁克林重遇同样失去人生目标的外甥汤姆之后，这本余行录不知不觉地变成了一本冒险笔记。书入面的登场人物各式各样，包括曾经因为诈骗而入狱的书店老板，热爱变装的黑人同性恋者，突然独自出现在屋企门口前面，而且无论怎样都不愿意开口讲嘢的九岁外甥孙女等等。他们背负各自的夙愿、不甘、寂寞和苦闷。纳善半推半就地进入了这班人的生命，在拯救他人的同时，亦都梳理了自己的心结。
据讲作者保罗·奥斯特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正值情绪的低谷，但他记起导演比利·怀特讲过，当你感到情绪黑暗低沉的时候，就应该要写喜剧。所以原本了无生趣的纳善先生，得以在角色人种和阶层大杂烩的布鲁克林入面，重新发现活着的快乐和哀愁，熬煮出一锅五味杂陈的温暖鸡汤。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布鲁克林的立善先生》，作者保罗·奥斯特，由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周伟业。
熟悉保罗·奥斯特的读者大概都会觉得布鲁克林的立善先生同他一贯的作品有少少不同。奥斯特擅长实验性的写作风格，甚至被称为穿胶鞋的卡夫卡，但是这本小说却意外地平实又温暖。这种转变或者同书入面提到被大火烧成灰的3000具尸体所散发的浓烟将飘到布鲁克林上空的911事件有关。
书入面提到一个非常温暖、近乎乌托邦的概念。前诈骗犯哈瑞在二次大战期间，在想象中创造出一家名为生存旅馆的庇护所，专门收容受战乱所苦的孤儿。当时只有10岁的他从来未住过旅馆，但那些闪闪发亮的水晶吊灯和旋转门足以令他觉得旅馆就好像一座堡垒，让人有机会逃离日常生活的污垢和低贱。
这本书虽然是喜剧，但终归都不是科幻小说，好像乌托邦这样的生存旅馆最后都是没办法实现。不过立善后来又有另一个想法，他说要成立一间公司，招募一些贫困老岛的诗人和小说家、退休的新闻工作者，还有待业中的学术界人士，他们要专门出版一些被遗忘的小人物传记，等他们的亲人在精神和情感上都有所依靠，亦都要令到这些传记活得比每一个人都要长久。布鲁克林的纳善先生出版在2005年，当时年届60岁的奥斯特在书扉上面写到，献给我的女儿苏菲，这本书是父亲对女儿的温柔叮咛，亦都是对后911时代的温暖抚慰。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布鲁克林的纳善先生，作者保罗·奥斯特，由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周伟业。
劳伦斯·布洛克说过，小说的本质其实就是说谎。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作家们乐此不疲地讲大话，而读者就算被骗之后都仍然津津乐道呢？在小说《布鲁克林的纳善先生》入面，或者就解答了这个问题。书入面有一个角色叫做汤姆，他是前文学博士生，而家就沦为一个身材臃肿的书店职员。汤姆向主角立善讲了一个卡夫卡同一只小熊公仔的故事。
1923年，患重病的卡夫卡在公园里面遇到一个因为丢失了小红公仔而泪流满面的女仔。卡夫卡灵机一动，安慰她小红只是出了门旅行，并且许下承诺会每日写封信给个女仔报告游踪。于是接下来的三个星期，这个文学史上最有才华的一位作家每日都坐在书台前面，牺牲自己珍贵的来日无多的时间，以无比认真专注的态度去撰写小红的方言，然后每一日都带着信回到公园朗读给还未识字的女仔听。
信入面，小红渐渐长大，开始翻学，亦都结交了一些新的朋友，但她仍然深爱自己的小主人。卡夫卡知道自己已经时日无多，所以她就同小女孩介绍了小红爱上了一个年轻小伙子。在信入面描述他们在乡村举行的婚礼、新婚夫妇居住的屋企等等。去到最后一封信，小红终于都向她最敬爱的老朋友道别。汤姆是这样讲的：
小女孩已经不再那么挂着个玩偶了，卡夫卡给了她另一样东西足以取代玩偶。她拥有一个故事，当一个人有幸生活在一个故事入面，生活在想象的世界入面，现实世界的伤痛就会消失。
这个就是说谎的力量，亦都是小说的意义。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布鲁克林的立善先生，作者保罗奥斯特，由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